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也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由你而来的这个启示和你的话语，让我们读懂明白你的心意，帮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同蒙你的益处。谢谢耶稣，我们把以下之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那我们今天来看那个耶利米书九章。那在这边呢，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先来读：但愿我的头
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应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尽行欺骗，邻舍都往来毒谤人。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交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
好，到这边，那这边谈到，实际上这个九章一节这边呢，实际上是延续八章的后面哈。那在这边呢，先知就谈到一件事，他说：但愿他的头啊，就是他的头颅，就是水井；那眼睛呢，就是泪的泉源，因为他整天为谁？为了他的百姓，他所知道神一直让他看见的这群整个南国以色列这种悖逆，这种所有的恶行，在那当中怎么样？哀伤，先知在那边哭泣，那哭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像喷水池啊，啊。然后整个眼泪就一直流，那流呢？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你为一个人在安慰他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受到他的痛苦，你会为他流眼泪，对不对？那流的眼泪呢？他们会用一个小的容器去把它怎么样收集起来，所以收集起来的时候。等到你遇到他的时候，遇到你要安慰的对象的时候，你会把这个收集起来的眼泪怎么样送给对方，就是表示什么？你跟他一同的那种哭泣，那种感同身受很深的这种的一同的那种感受，会带来什么很深的，不单单同理，而且是跟他一起的经历那种感受，所以会带来什么安慰。可是这个先知他怎么说呢？接着他就说，他已经受不了了。怎么样受不了？他说什么？他说：但愿他在旷野的地方有一个住的地方，然后呢，使他可以离开他的什么？他的同胞，不要再跟他们在一起了。因为他们都是怎么样？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那个行奸淫跟行诡诈的哈，就是重复我们前面耶利米一直提的，在第三章、第七章不断提到他们不是诡诈吗？他们都是那种贪婪的吗？这里边就是重复这个东西，也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种感受，你在一个空间里边，你待在那边你会受不了了，对不对？然后你就自己出去，怎么样？失踪一下，出去自己走一走，会不会这样子呢？因为不想再遇到这样的人了。你一遇到的就是怎么样，满肚子的那种不舒服，然后满肚子的那种动北调。你看到人就想要开骂，不然你看到人就想要怎么样，就想要捶人。我想耶利米。这个时候的心情比我们那种心情可能乘上数十倍、数百倍， 所以他自己在想说什么样？他说，唯愿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旷野没有一个人的地方，有一个住的地方可以住在那里。希望远离，不然他会觉得他的情绪已经怎么样，已经到顶了，满了，哦，哎，所以这个先知好不好当？太痛苦了，痛苦到一个，现在年轻人说已经快要爆炸了，对不对？哦，那他说第一个，他们都因他们都是什么？第一个行奸淫的，对不对？然后呢，第二个是行诡诈的。不单单这样子，他还描述更深的描述什么？他们呢，舌头就是像弯曲的舌头，然后像弓一样，然后在整个地方呢，整个国家都是得势的，都是被那种虚谎所充满的，不行诚实，乃是怎么样？恶上加恶。哇，好高级的形容哦，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他说并不认识我，这是谁说的？这是耶和华神说的。所以你看，从奸淫诡诈到什么？不认识我。这个不认识我，实际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他们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不承认我。什么是不承认我？就是已经把神当作是什么？当作是耳边风了，不把他当一回事了，完全的抵挡神了，完全的，跟神对立了，所以就不承认嘛，对不对？然后，像我们，如果这个是人跟人之间哦，如果不承认的时候是在国家呢，是什么意思？就好像各位，台湾在联合国有地位吗？有被承认吗？对不对？不被承认吗？是不是？所以是完全被否决的嘛？那这个就是代表整个南国以色列国，整个国家都怎么样？一起起来怎么样？不承认神哎！哇，天哪，造反了，是不是？那所以呢，他就继续往下说哈。那他们个人，你们个人都当要。谨防谁？你的邻舍哎，然后这些都是一群不可靠的什么弟兄，他们进行欺骗，那所以呢，邻舍往来都是什么欺骗的？那有另外一个翻译，他说什么？因为弟兄都跟雅各一样诡诈。哎，你跟人之间都是诡诈的时候，你这样的关系好不好？完全是没有办法信任的关系嘛，对不对？所以是怎么样骗来骗去的嘛，啊，你骗我，我骗你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第五节就提到，他们个人都欺哄邻舍，不说什么真话。那这个他们呢，教舌头学习什么说谎？这个教舌头说谎啊，有另外一个翻译，他说什么？他们训练自己的舌头说谎话，哇，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了。那所以呢，他们就是劳劳碌碌的作孽。另外，这个劳劳碌的作孽哈，有另外一个意思哈。他说他们继续不断的怎么样犯罪，因为说谎本来就是神所憎恶的，对不对？在箴言也是如此说，神所憎恶的有七件事嘛。第一，那这里边就是这个说谎啊。所以呢，他们，所以你们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而不肯认识我，不肯认识我，请你牵起来，因为这是谁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实际上，前面到前面第一节到这边，实际上都是先知在那当中一直自己在提问，对不对？那神给他答案是什么？因为他们不肯认识我。那个不肯认识我哈，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背弃，完全的去背弃，背弃神。然后也就是这个不肯认识我，你觉得这个里边的不肯认识我，实际上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提到另外一个神跟以色列的关系是什么，神跟南国北国的关系是什么。他前面我们前面有提到他们之间是有什么，有婚约，是不是？那不肯认识我就是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么亲密的，不肯像夫妻一般的认识，所以那个是什么？完全，所以有人就翻成是什么？背约吗？背弃吗？就好像各位，已经订婚了，然后中途老婆怎么样？那个未婚妻落跑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肯认识我啊。那所以这个不肯认识我，牵涉到一件事，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对不对？你认识神，跟你有没有读书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吗？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吗？对不对？跟你有钱没钱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吗？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实际上是谈到一件事，他们很深的在神的里面，因为诡诈贪婪，到后面一个结局就是什么？背约，不肯认识神，完全弃绝他跟神之间的盟约。哇，所以这个几乎在重复，在整理前面的，从第三章到第八章之间的所有的这些的关系，所以整个国家都根本都已经是什么，跟神的关系是完全抵挡的，背约。那所以呢，这里第七节说到一件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么样行。那个融化熬炼又再次重复了，对不对？前面几章有提到这个吗？融化熬炼好像在神因为他们这样的背约，所以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好像在那个营啊，他们在熔银的当中会放上铅嘛，然后把上面的那一些渣滓一直把它捞掉，对不对？问题是这块银真的是够纯吗？不纯，所以烧到怎么样？他说要融化熬炼，那个融化都已经是什么？那个温度高到一个程度，承载他们的那个器皿啊，那个锅炉啊，都已经快要烧掉了，所以。当烧掉的时候还有办法继续练吗？整个就是完蛋了嘛，是不是？所以如果是用在我们的关系上面，你觉得呢？所以神在这里问了一件事，他说因他们的罪行该怎么办呢？看来有没有办法？如果这个人都已经坏到骨头里边去了，坏到骨子里边去了，你还要劝他吗？他就是不肯改，然后到最后怎么办？拖出去斩了，这个人还有救吗？没救了。但是问题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所以从前面先知在那种描述他的痛苦，就是他为什么不想跟这群人住在一起？已经是烂到底了，整个根部、整个骨子里面都已经是。好像我忘了，不知道春红吧，他说鬼州龙海寥寥啊，是不是？就是已经无药可医了啦，那怎么办呢？继续熬炼他，熬炼他，熬炼到整个都是不完全的，都是完全没，都是里面都是残，都是混杂在一起啊，因为诡诈嘛，对不对？诡诈里面有一种说谎，就是怎么样说谎？Tell the truth, but not all the truth. 就是他的话中里面，你搞不清楚到底哪一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就是话中有真，真中有假，然后混杂在一起。 所以那个该怎么办？当时候看起来真的是先知很伤心，可是如果你继续往下看，你会发现神的心就在描述他，他有完全的公义，可是也有完全的什么？完全的恩典，完全的慈爱。可是，在遇到这种鬼州海料料的人，你该怎么办呢？啊，你有完全的公义，你一定要把他斩立决，对不对？可是把他枪毙了，就一次玩完了，就完蛋了。然后又有完全的什么？神的恩慈、神的慈爱、神的拯救，那你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换成你是耶利米，你要怎么办？你不是两边同时扮演两种人吗？然后两种人不是整个人格分裂吗？是不是？你看待以色列人的那个情况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答案，而且状况实际上是整个很糟，糟透了。是不是？在这种糟透的情况底下，就是神透过十字架，透过谁？透过耶稣来完全承担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以致可以满足神要他完全对以色列的慈爱，对不对？所以就是神自己跳下来，自己全然的承担，全然的担当，全然的在那个痛苦里边，全然的承接所有的罪行。那这个就是整个在这里边可以看得到的，还可以做什么？所以神就是有行动，在未来的后面的主后的五六百年之后，神做了工作，哦。那再来后面你看哈，那实际上你看，当先知这样子在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很痛苦了，对不对？他那时候也实际上在看见了另外一件事情，往下看就是看到他们在谈的另外一件将来后面四十年要发生的事。好，然后好，我们一起来看，从第八节到第十六节，他们的舌头是
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地可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力。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啊，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
直到将他们灭尽啊！好，所以这里就看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神说：“我因我的百姓的罪行该怎么办呢？”一直你看，一直到了第十六节说：“我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怎么样灭尽。”因为犯罪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死，就是这个结果，而且是集体性的，整个国家都犯罪。那在这里边呢，神就继续透过说他们的舌头是什么？是毒箭，说诡诈的话。然后人与邻舍口说什么和平的话，可是心却怎么样谋害他？那个谋害你把它圈起来， 谋害他那另外一个原来意思就是什么？他们内心暗藏他的什么诡诈？所以那个谋害实际上就是什么诡诈？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都是整个的根呢。他表面这样的跟人这种和平的这种往来，可是心里头却是什么？在想要挖一个陷阱让人家跳进去，想要怎么样？要谋害别人，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诡诈。哦，那所以呢？所以神又回答了，说什么？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吗？我岂不报复这样的什么国民吗？哦，所以你会看哦，他说这个都是神的宣告哦。但是神的宣告的另外一面又是代表什么？神要讨罪吗？神是为了要追究这些罪行吗？不是吗？为了是什么？为了让他们挽回悔改吗？然后悔改的里边是什么？因为神里边有慈爱吗？因为神希望医治他们这一切被盗的罪吗？对不对？因为他甘心要爱他们吗？所以难怪耶稣最后要被钉在十字架嘛，不然贵州海料料还有的救吗？对不对？就完全的帮他救到底。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你看哈，所以他说他要为山岭哭泣悲哀，那个山岭哈，又恢复到之前那个以西结有没有曾经对山冈、对山、对那个发命令，对不对？类似这样的东西，他说他要为什么山岭哭泣，为旷野的草场怎么样哀嚎。所以另外一方面，人因为地上的人犯罪，集体的犯罪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地，让地受到怎么样？受到咒诅，受到哀嚎，受到疼痛。所以这个是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人的一种写法嘛，山好像是有感受的嘛，对不对？好像是一种拟人法嘛，但实际上呢，在属灵上，是不是就是这种反应？真的就是这种反应哦。以前我对这个土地啊，对这个山啊，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好去了解的？土地就土地嘛，对不对？土来土去的嘛，哈，可是实际上那个是有属灵的东西，因为那个是承载整个，第一个它是从神来创造的，所以它本身有神而来的一些属性。第二个，人是从泥土里边所造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有没有关联？有关联。所以在这个关系里边，他说要他要为他们哭泣啊，所以在属灵上也是一样啊，哈，是有关联的。那这当中呢，实际上就是一件事情，在先知他感受到这个，所以他要求神怜悯了，为这个土地受到的这种痛苦，要求神赦免，因为是人带来的咒诅，带来犯罪的关系。那所以希望是什么？希望土地将来会恢复它原有的功能，可以为住在上面的人来效力，对不对？哦，那所以他说，这从第十节到第十节，实际上这个就预见到后面四十年发生的事了，对不对？哇，所以这是什么？先知道、先见，对不对？这些事后来有没有发生？这些发生，他说他要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成为野狗的住处，使犹大的城邑变为什么荒场，无人居住。这个就是好像如同我们前面看过的以西结，有没有？以西结看到整堆都是什么枯骨啊，因为战乱的关系啊，战争的关系啊，成为那些没有人收拾的那个枯骨堆啊。哦，那有没有发生？如果不悔改就发生了，那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后面这边又有一个提问，所以 耶利米在 问说谁是什么智慧的人，你把智慧人圈起来好不好，可以明白这事，可以解释这个事情。然后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呢？遍地为何灭亡？然后呢？然后焦干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所以这个是先知那时候最想知道的一个什么答案。他说谁是智慧的人，他希望在以色列当中有智慧的人真的可以明白。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出于神？如果神不 给我们智慧，不给我们明白的话，搞不好你已经看到第十一节了，你还会感觉你从你刚刚读的圣经里面，你会觉得有那种感受吗？如果神不解明的话，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将来的走向会是怎么样，是不是？当时候的人就是完全不理会，而且完全怎么样？完全的反对，完全觉得耶利米在做一件什么事？他在唱衰他的国家，对不对？哦，那所以这里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愿我们都谦卑，我们求神怎么样启示我们，阿妹吗？因为如果你相信神的先知，就必亨通了。可是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倒大霉了。但是这当中你要查验，对不对？但是你要需要谁？需要神给你的启示，需要神给你的智慧，需要神给你的那个辨别的能力啊。实际上那个智慧的人，实际上就是一种辨别的能力，解析的能力啊，对不对？好像各位你用的手机里边是不是有相机？那相机是不是有解析度？对不对？那个解析度牵涉到你在一个单位的空那个范围之内可以辨别多少个细节吗？那个就是在谈这个所谓的什么智慧的人可以明白吗？可以分辨吗？哦，好。那接着呢，他说什么呢？所以神又回答他说，因为这个百姓离弃了我。那个离弃就是因为他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他那个 Torah， 他们没有怎么样遵行，也没有听从谁的话，神的话。所以神的法则很复杂吗？啊，难以了解吗？难以辨别吗？需要那种高解析度的相机 来拍照吗？实际上不需要啊，对不对？就是顺服啊，就是 obey 啊，对不对？然后愿意从心里边服啊，哦，那去听嘛。然后但是呢，他说什么？十四节说，他们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着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什么？巴力。哎，原来他们的列祖所教训的随从的巴力耶。所以这个事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吗？实际上从以色列历史你去看，从约书亚进了迦南就有士师，对不对？然后士师发生的事又重复在什么？在南国犹大，在北国的这个以色列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的下一代不认识神，他们以致这个下一代变为人家的长辈的时候，就教训他们去拜什么？因为不认识神，去拜了谁？拜巴力。所以他们的信仰的传承里边怎么样？中断了，不单单一次中断，在这里又重复中断，所以完全在那当中没有属灵的承接者。所以才会随从他们的列祖所教训的去随从拜谁？巴力嘛，对不对？所以十五节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啊，我要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 这个里边有两个面哈，一个是他们后来四十年后整个被掳了，对不对？被掳了之后经历了七十年在巴比伦，有没有经历这种痛苦？痛苦啊，完全的痛苦啊，对不对？所以他用这个阴沉，阴沉是一种那种植物啊，然后是羊会吃的一种食物，但是那个很苦啊，苦到像什么苦胆水啊。那你看到苦胆水的时候，你第一个印象会不会想到就是谁？耶稣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那些兵丁要戏弄他，用苦胆水要给他喝，是不是？耶稣在那当中担当了这一切，所以这里边只有从耶稣的十字架里边可以得到完全的改变，透过圣灵而来的重生可以带来改变。所以到后面十六节就成就了一件事情，他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列祖所素不认识的什么列邦。哇，神要用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怎么样灭尽。所以这个是不是又重生了谁？神前面讲的那个 Torah， 摩西的五经，在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件事？二十八章里面的那个六十二节一直到六十四节，他说分散在万民当中，你们若不遵守遵行的话，就会怎么样被灭尽。哇，所以原来这里就是一个什么咒诅，哎，对不对？是不是？可是如果你遵守遵行神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蒙福胜万民，哎，你会居首不居下，哎。那因为是什么？因为不愿意服，不愿意听，不愿意遵守神的话，结果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将他们灭尽，然后分散到他们不认识的列国。所以这个事情神有没有很早就告诉他们了？有，可是因为是一件什么事，整个他们的信仰中断了，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后代，没有人去怎么样认识耶和华，去认识神的律法。哇，所以好，那接着结果最糟糕的状况出现了，是不是？那接着呢，我们往下看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好不好？万军
之
耶和华
如
此说，
你们应当思想将善唱哀歌的妇女招来，又打他们招善哭的妇女来，叫他们诉诉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因为听见哀声出于锡安，说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土，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妇女们啊，你们应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边剪除孩童，从街上剪除少年人。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在一把禾架，无人收取。
好，无人收取这边哈，所以这边看来，哇，真的是完全的，将来如果再不悔改的话，神就是这样的做，用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之外。所以神就重新的提醒，重新的回答耶利米说什么事。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思考？有没有？你们应当思想，应当思想。那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你们要好好想一想。”想什么事？好好考虑。如果这个事发生的时候，要怎么样？赶快去找那个妇女来唱哀歌的谁？妇女来，就是什么？那个无子枯木啊，孝路啊，呵呵，来助阵，然后电子花车一起来陪他们哭，哭到让他们完全的从外面 的那种哀哭呢，以致他们可以觉醒过来。这种觉醒是什么？很被动的吗？对不对？神给他们说，再给你们一个机会，找那个无子枯木的来陪哭啊。那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意思，就是什么？将来会不会发生这个事？如果你们再不悔改，会不会发生这种事？一定会发生。发生什么事？因为为什么要哀哭？实际上就是死人了嘛，对不对？死了谁？因为你们要举哀，就是完全怎么样？整个西安整个完全败落，然后呢，大大的怎么惭愧？他们因为整个巴比伦要来围攻他们了，整个把他们整个国家整个完全的把他们掳，然后整个国家灭亡了。那灭亡的当中会不会有死人？男人死光光了，对不对？所以剩下的就是谁？二十节妇女们。那时候还活的人是谁？妇女。因为男人都已经去怎么样？战争发生的时候，男人全部怎么样？全部去打仗了，然后全部死光了，所以剩下的是谁？妇人。所以这个妇人，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哇，那时候还有圣殿的崇拜吗？那时候也不用再教他们怎么敬拜神了。那时候唯一要教妇人要做一件什么事？要哀哭啊。然后不单哀哭，还要教谁？可能无子枯木的那个人数还不够，他说要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啊。意思就是什么？陪哭的人不够多，要教你们的下一代一起学习怎么哀哭啊。所以意思就是已经到了完全的那种悲哀，然后在那种悲哀里边，所以要个人教导邻舍唱什么哀歌一起。然后因为是什么？因为关键的地方来了，二十一节说因为死亡怎么样上来的。那这个死亡是怎么来的？就像那个，这个死亡是无缘无故会找上你们吗？不会吗？是因为怎么样？前面刚讲的嘛，那个十六节嘛，他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那是因为什么样？因为他们招致咒诅嘛，违反神的话嘛，对不对？生命记里边谈到的。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行为？自杀吗？自己杀自己吗？还是神杀他们？是他们自己自杀吗？对不对？就像吴宪章老师讲了，这纯粹就是自杀，不是他杀。所以死亡上来的时候就进了什么窗户，进了他们的宫殿，从外面剪除孩童，从街上剪除少年人。这有没有很像那个出埃及记前面的那个第十灾？有没有？然后那边提到一件事，要涂门楣，用羔羊的血去涂在门楣上，对不对？所以这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到基督里，进到基督里，支取耶稣的宝血，使那个咒诅招致死亡的咒诅可以完全的怎么样破除，悔改，归向神，在那当中完全的归向神，重新的进到神的，遵行神的律例，遵行神的话语，愿意服神呢、啊，哦。然后不然的话就是二十二节，所以你就会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视野，像什么粪土，好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谷，禾稼无人收取，是什么样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那个尸首多到一个程度、欸，多到一个程度，没有人去收割、欸，全部散落在什么？散落在田里耶。然后这种形容你有办法接受吗？ 可是先知就是不断的在跟他们讲这个话，不断的告诉整个以色列、整个南国，你们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那所以后面我们再往下看23节到26节，后面最后的这几节，来，我们耶和华
如
此 说：
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好，这边突然话锋又转了哈，他说神怎么说？他说有三种人哈，智慧人、勇士，然后财主不要怎么样？不要夸口。这个夸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里边引以为傲，一直在那边跟人家讲的事嘛。对不对？但是这边的夸口呢，当然夸口 有时候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这边的夸口在神来看是什么？是负面的。你不要在什么地方夸口，你的理解力、你的智慧，你不要因为你的勇力，你也不要因为什么你的财力。在当时财力有没有用？如果币值完全崩溃的时候，整个贬值的时候，你拿黄金才有用啊，对不对？甚至黄金也没有用啊，为什么？连要出去的那个城门都被堵住了、啊，你要走往哪里走？逃都没有办法逃吗？哦，当整个国家面临战乱的时候，这些都完全有用吗？完全没有用。当这些没有用的时候呢？他说要做什么呢？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要认识我是谁。我是耶和华，你把那个认识我是耶和华把它圈起来。这个因为认识谁，重新告诉整个南国，你们的对焦要对齐谁，要重新认识谁才是耶和华，谁才是你该认识的对象。不然的话，你在夸口这些你的财力、勇力、你的智慧，实际上有用吗？都没有用。那所以这个认识神啊，认识神就是要认识到谁呢？认识这位有恩典的神之外，要怎么去认识依靠他？这才是出路啊！所以，因为认识这位可以救他们的神才是出路。也就是说，你要进入到这位创造的主的面前，因为他才是一切的所在。你要认识这位神，你要跟神有对的关系，这个认识才有意思。这个就前面刚刚讲的，前面有讲到认识，对不对？那种认识是指什么？夫妻般的认识吗？那是最亲近的人际关系里边，所有关系里边最亲近的认识。所以神再重新提醒他们，你们要怎么样？你们做的这些夸口这些事都是迷失了方向了，重新要去对焦，对不对？重新悔改，归向神，去认识谁？认识神，他才是真正的耶和华，他才是拯救。那这个时候，你的跟神对的关系，你的勇敢才有用，你的财务才会在对的规划次序里边，你的那个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去敬畏神。那所以在这个当中，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关键的地方，要认识神。然后呢，接着25节说到，耶和华说：看哪，那日子将到，他要刑罚一切受割礼、心却未受过割礼的。这个认识也谈到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不是口说一说，去认识神就有用了。去再跟神说啊，我要跟神有关系，所以我去行割礼，对不对？因为割礼是指什么？割礼是指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 有约、有盟约的关系吗？可是这个是 在外表看得到的关系啊，可是这边谈到是什么？心未受割离，所以实际上是什么？要心里边受割离啊。所以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看，我们前几天不是受洗吗？那在受洗前，我们有做一个坚信的一个确认嘛，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受洗会不会叫你得救？啊？有的人会觉得，哎，受洗就会叫我得救，实际上 有得救吗？实际上不是啊，是你心受割离，你的心里头真的被神圣灵重新得拯救、蒙拯救、重生了，那个才会，那个你相信你跟神的关系，这个相信叫你蒙拯救吗？因着相信得以称为义吗？是不是？啊，实际上在谈的就是这个事。那这个事为什么突然跑来说要受割离呢？对不对？他说神在二十六节还说，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这些周遭南国、北国旁边的这些，还有住旷野的人，他们也没有受割离，那以色列心中也没受割离。然后又提到一件事情，说什么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人，那是指什么人？实际上不管受割离也好，不是只有单独在以色列才受割离，他们周遭的这些其他的这些民族有没有受割离？也有受割离啊。可是心里头有跟神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反而是怎么样？他们会做另外一件事，他们会在周围剃头发，中间留一串，留一点头发，那是代表什么？实际上他们在拜别的神呢，因为拜别的神，他们要做这种什么，这种要求，所以要剃旁边的头发。那这个呢，在利未记里边是神所禁止的，因为神怕他们去跟他们一样去拜别的神嘛。那实际上这里在谈一件很重要的事，实际上就是什么？那时候南国希望跟埃及结盟，来对抗那个外来的北方的势力巴比伦，对不对？那时候是谁？当耶利米这样提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就是神在重新的禁止他们去结盟，而是要重新去什么？去认识神，而不是透过马的力大、别人的军队要来透过外交途径来怎么样来确保你们的安全嘛？啊，实际上神在谈的就是这件事。所以真的是要唯一的出路在于谁？在于认识神，心里头怎么样相信，以至于你口里承认才会得救。你的 得拯救是因为跟神有对的关系，对的依靠，对的在神的里边有一个新的认识，完全的认识神，这样才会有出路，而不是透过这些外交军事的这些结盟带来拯救，这个拯救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神才会提到说，他告诉整个南国不要做这样的事。 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从心里来相信你，从心里来，从圣灵而来的工作，使我们完全的得蒙你的拯救，让我们重新在圣灵里边被重生，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蒙你完全的拯救，以致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知道怎么依靠你，我们知道怎么在你里边来靠着你完全的恩典蒙拯救。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一起起立来到神的面前。